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边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谋的计谋成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撒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西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西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呢，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经过4年的这个策划，他终于就到希伯伦去，就宣布自立为王了，就公然的反叛，公然的就是叛逆，就自立为王。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40年但是呢也有别的版本的记载是4年所以基本上现在主流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4年就是亚沙龙在那里策划了4年。所以正如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拿丹，神界的先知拿丹对大卫所说的话，他家中就刀剑就兴起。那么呢现在这个兴起来的刀剑呢，就不仅杀死了他的长子暗嫩，那么现在这个亚沙龙的这把刀刀口也对向了他的父亲大卫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对大卫的刑罚，也是对大卫的管教正如先知拿丹对大卫说的，他家中会有刀剑兴起，刀剑不离开他的家。那么这一次受害者受逼迫的就成为大卫他自己了。我们会看到亚沙龙是非常有心计的人他就在那里呢笼络人心其实4年也是不短的时间他是非常有耐心的，还是非常有耐心所以当他就是要报仇杀暗嫩的时候，他也是忍耐了2年，他非常有耐心的一个人也有计谋，亚沙龙也非常有计谋。然后他笼络人心，我们在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本来有冤情要告状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及时的得到这个处理，那么他亚沙龙就去了就表达安慰同情然后友善的举动拥抱亲嘴，就很快慢慢的就笼络了人心。然后他对大卫谎称说他要4年之后，对大卫谎称他要回到这个希伯伦向神还愿那么大卫就同意。那么他到了希伯伦，他结果是公然的就自立为王了结果大卫听到这样的消息呢也有臣仆告诉大卫，就是说人心，以色列的人心都已经归向了亚沙龙。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带着他的臣仆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没有反抗，没有抵挡 啊，就离开了。然后离开的原因讲的也很清楚，就是他顾念全城的百姓，啊，免得就是引起这个战争灾祸啊，全城百姓都被亚沙龙啊，很可能会被他屠杀哈，啊。他顾念全城的百姓，他就离开。离开有臣仆当中呢，大卫告诉这些臣仆呢，愿意离开的、离去的都可以离去。那么特别这里特别记载就是外邦人哈，加特人，加特人其实是腓力士人啊，加特是腓力士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腓力士人。那么这些腓力士人，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在腓力士人当中就是待过一段时间，有很多人腓力士人也跟从大卫。那么当大卫离开腓力士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呢，那跟从大卫的这些腓力士人也就跟着大卫，也就来到犹太人当中，其中就是这些加特人。那么有600人在这个以太的这个带领下呢，就向大卫效忠啊，就说来不仅向大卫效忠，更重要是效忠大卫所信靠的神啊，他们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表达对大卫的这种忠诚啊，也以神的名来立下誓言。所以很显然，就这些人跟从大卫的时间很长啊，大卫对神的耶和华对神的信仰信靠对这些人是有非常深的影响的啊。所以当这些人来到大卫面前表示要顺从大卫、效忠大卫的时候，他们也是来到以色列的神的面前来宣誓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信心对这些外邦人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啊，所以这些外邦人不愿意离开他。那么大卫呢也做出非常有谋略的安排，他让祭司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呢都回到耶路撒冷。首先这个约柜呢不应该跟他一起出来流亡因为他出来流亡呢，事实上是因为他自己罪的缘故受神的管教啊，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是因为他犯罪神管教他，所以他就逃跑就流亡。所以呢而约柜是神的居所是荣耀的哈，所以呢大卫就让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撒都祭司和这些利未人就可以成为大卫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耳目就成为耳目，他也是非常有计谋的一个人。然后大卫来到橄榄山顶就是蒙头赤脚就是哭泣，来到山顶向神来呼求祷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户塞已经在山顶了，也是非常非常悲痛的撕裂衣服非常悲痛那么大卫呢来到神的面前哭泣祷告，然后让户塞回到耶路撒冷，就去假意的服侍亚沙龙其实就让他回去做一个潜伏下来的一个间谍这样然后呢也破坏就是这个亚沙龙的计谋和这个亚西多福以前是大卫的谋士，但是这个亚西多福呢他现在就叛变了就背叛了大卫去这个服侍这个亚沙龙去了亚西多福这个人是很有谋略的一个人所以他以前是大卫的谋士，所以大卫最担心的其实是这个亚西多福最担心是亚西多福，所以他甚至祷告的上人祷告的时候都求神要破坏让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变成愚拙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相信他是从神得到了智慧，他就让这个户塞回去，就可以破坏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亚西多福是谁呢？就是88的爷爷，88的爷爷，所以呢，就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叛变大卫去服侍亚沙龙？他还是对大卫对他孙女做的事情呢，还是心中有仇恨，也是把这个仇恨埋藏在心里，假意的服侍大卫，来到大卫身边，但是一旦有机会，就狠狠的来报仇，向大卫来报仇，因为大卫对他的孙女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可以说是让他孙女家就是88家就是家破人亡是非常可怕的罪行。 所以这个亚西多福就这个时候就叛变啊，去服侍亚撒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我们先看这个亚撒龙的反叛。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亚撒龙的回归啊，不是浪子的回归啊。浪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啊，那个犯罪的那个浪子啊，那个最终打滚享受最终是浪子，他回归了，回到父家，然后父亲拥抱他啊，与父亲和好。那个浪子他是认罪悔改回归，而这个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大卫身边，他并没有认罪悔改，丝毫没有认罪悔改。所以没有认罪悔改的亚撒龙啊，回来之后呢，他在谋算更大的罪啊，他已经把他的长兄杀死了，他现在他甚至想要加害他的父亲大卫啊，甚至想要夺来大卫的王位啊，所以他在谋算更大的罪。就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从来没有认罪悔改过啊，没有认罪悔改过的这种回归，其实带来的啊不是和平，而是更大的可怕的罪行哈。那么呢，同样，大卫对亚撒龙的宽容呢，也丝毫没有让亚撒龙心中有任何的愧疚和感恩之心，丝毫都没有啊。我们看到耶稣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当那个浪子回到父亲家中，父亲拥抱他的时候，那个浪子觉得非常的愧疚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不配做儿子啊，只配做仆人，心中非常的愧疚啊。但是呢，我们会看见这个亚撒龙他没有一点点愧疚，因为他没有认罪，他完全没有认罪。那么同样的，大卫对亚撒龙的这种宽容更是助长了他不认罪的态度，更是助长。然后呢，因为他不认罪，所以他也没有丝毫的愧疚，没有丝毫的感恩，他甚至觉得大卫不配做这个王，他觉得自己更有资格来做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一个是亚撒龙自己没有认罪，结果导致他犯下更大的罪行；另外一个是大卫对他的宽容，大卫对这个儿子的宽容，也让这个儿子一步一步的啊犯下更大的罪行，或者走向更大的这个深渊哈。那么我们会看见亚撒龙呢，他笼络人心，他策划他怎样夺取王位啊，他先开始是笼络人心。他怎样笼络人心呢？他跟大卫做法不同，大卫他做王他是骑着驴的进耶路撒冷，这其实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以色列人的王是不可以给自己添置马匹的，以色列的王不能像外邦王啊，外邦王都是给自己添置马匹啊，就是很威武的样子，很大的这种阵势，这种样子。但是以色列的王不可以这样，以色列王都要是很谦卑的，骑着一个驴驹子啊。大卫就是这样，但是呢，亚撒龙显然啊，完全不理会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完全不理会，他效法外邦人的王啊，外邦人的王看上去就是很威严的样子，有很多的马车马队，有大量的随从前呼后拥，然后他骑着高头大马啊。那么亚撒龙就效法外邦人啊，然后并不是遵循神的心意，以色列的王只能骑驴的，他不是，他要骑高头大马，然后购置很多的马匹，显得自己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阵势。所以那些百姓一看，一边是这个骑着驴的大卫，好像很没有威严的威权的那个样子，一边是哇这个阵势庞大啊，这个高头大马的这个亚撒龙啊，所以人心就慢慢开始来倾向亚撒龙这边来倾斜。所以亚撒龙就用这种虚浮的这种外表的威严啊，或者说华丽，来吸引以色列百姓的那种愚蒙的心啊，觉得就是羡慕那种君王的那种外表的威严啊，对这个君王是否顺服神的心意呢完全不看重啊。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所以慢慢越来越多的人就觉得啊，亚撒龙更像一个王的样子啊，大卫不太像了啊。那么撒母耳曾经向以色列人预言，他们的王将要 啊，怎样治理他们，其实就像外邦王那样啊，就是要购置许多的马匹啊，和军队马啊，那个骑兵啊，在自己前面奔走，显得自己这个王的威严啊。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到了亚撒龙他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呢，一方面极大的满足亚撒龙他自己的骄傲和虚荣，一方面呢也极大的满足以色列人啊对这种王的这种喜欢之情啊。以色列人喜欢像外邦人那样啊，那种很威严的那种王啊，外表看上去很威严啊，外表看上去很威严，这是亚撒龙笼络人心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自己排场搞得很大啊，把自己排场搞得很大，所以亚撒龙笼络人心的方式。第二个笼络人心的方式呢，就是啊，来到这个看到只要来到耶路撒冷来申诉的一些以色列民，就故意的去安慰他，也不管人家的案情具体怎样啊，就来安慰他，就说哎，你是有道理啊，你是这，但是很可惜啊，就现在的王啊没有派人来理你啊，就是啊，巴不得我可以来做事师啊，我可以来进行判断，就这样。然后呢，当有人来就是向他下拜哈，因为他很有威严的样子嘛，向他下拜的时候，哎，他就赶紧就哎跟这个人拥抱亲嘴。我们想象一下，当时这个人一定会觉得哇，自己好像很荣幸，哇，这么有威严的一个人，这么有排场的一个人啊，居然愿意哎来体恤我啊，听我的冤情，甚至拥抱我，跟我亲嘴啊。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但事实上他有没有公义公平的判断判案呢？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他根本不没有公义公平的来真正审理任何的案件啊，按照神的公义他完全没有，他就是他做这些的目的就是要笼络人心啊。所以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啊，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所以其实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这都是双方面的啊，就是当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不敬畏神啊，去效法外邦人，渴慕外邦人的王，哎，那神就甚至许可他们当中哎就会有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像外邦的王，越来越来满足以色列人心中这种啊对外邦王的这种渴望啊。圣经甚至说，就是当以色列人心中就是偏向那种啊，就是走偏哈，偏向各种私欲啊，那种淫邪那种，哎，他们愿意听假先知的话，哎，结果呢，哎，他们当中就会出现假先知，就会满足他们，就会。那么以色列人这是双方面，一方面亚撒龙他把自己弄得很威严的样子啊，很有排场的样子，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人也渴望他们的王是这个样子啊，就像外邦人的那些王一样，他也渴望，以色列人也把神的教训丢在后面。神的教训是以色列的王是谦卑的王啊，是骑着驴驹子的王，他们没把神的话丢在脑后。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呢也不追求真正的公义公平，不追求，他只追求这个看上去这个王有没有偏向他这一边啊，有没有偏向他，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公平不重要，就是你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啊，你是不是替我来出口气也好啊，伸冤也好，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站在帮助我的啊。所以呢，这是双方面的，并不是亚撒龙当然啊，他是很有谋略很诡诈啊，去要夺取这个王位，他当然是啊悖逆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也犯罪，以色列人也犯罪，因为他们悖逆神，哎，所以亚撒龙这样的人就会出现，啊，一拍即合，两方面一拍即合。然后呢，亚撒龙又4年后欺骗大卫，说他要到希伯伦向神还愿，啊，当然他其实是到那边，他是为了要自立为王的。然后去之前都已经给各个支派都打好招呼了，一听到吹角啊，就知道亚撒龙在希伯伦那边就做王了。然后呢，跟他同去的200人是不知道他是要做王的哈。然后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亚西多福 亚西多福他特别，他是大卫的谋士啊，然后他就叛变变节啊，去投靠亚撒龙啊。这个亚西多福呢，我们刚才说到他是88的祖父，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是因为他心中还是怀有对大卫的仇恨啊，大卫可以毁了他孙女啊，让他孙女家破人亡的啊。虽然后来大卫娶了88，但是但是这个亚西多福心中对大卫的恨啊是非常强烈的哈。这是亚撒龙的反叛。一方面他自己是完全没有认罪的啊，所以呢没认罪的亚撒龙会走向更大的罪。另外一方面大卫也宽容他啊，大卫对他的宽容也导致亚撒龙犯下更大的罪。亚撒龙笼络人心是一拍，就是怎么说，两方面的一拍即合啊。一方面以色列人盼望有一个像亚撒龙这样的王出现啊，亚撒龙也是极其俊美的啊，就像当年的扫罗一样，是不是极其俊美啊？那么排场也很大，像外邦人的王，然后呢说话又好听啊，好像很体谅我们啊。那么一拍即合，双方面我们看见亚撒龙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这种谈话呀、交流，完全没有提到神，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然后亚撒龙欺哄大卫。那么大卫有没有责任？大卫当然有责任了，因为他不是一天就这个样子啊，他有4年呐、啊，那么一步一步这样的。但是大卫完全没有阻止，完全没有阻止。所以，而且亚撒龙弄的排场很大，大卫不可能不知道的。他买很多的马匹，很多的这种骑兵啊，排场那么大，然后天天就站在城门口，好像在那里给人家这个分析案情一样的。那么大的排场，大卫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大卫为什么完全就不管呢？啊，就是很多学者都认为溺爱，这就是溺爱，因为大卫确实溺爱这个孩子，就这个孩子犯下如此重的罪行，把他长子都杀了，大卫还是思念他，还是思念他，就爱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圣经形容亚撒龙这个孩子就是不仅他性格是这样的一个悖逆啊，也是诡诈啊，更多的对他的这个外貌的描述也是很多啊，所以大卫非常思念这个孩子。其实大卫对他的宽容啊，也表达大卫对他的溺爱。所以这个孩子可以说4年之久为所欲为啊，为所欲为，仿佛就像以色列的王一样，但是大卫居然就完全不管他。这里面应该就是溺爱了。那么这种溺爱的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父亲最后就逃亡了啊，这个被宠坏的孩子就要来杀父亲了。大卫就逃亡，这是大卫人生中第二次经历逃亡。那么这一次的逃亡可以说对大卫的伤痛是更深了，因为大卫在这个逃亡过程中写下一些诗篇，就是讲到他的哭泣啊，讲的我们经文中也看到，他是这个蒙头赤脚，然后哭着到橄榄山上去的。这一次是他是很伤心很伤心的啊。扫罗追杀他，他逃亡，他都没有这么伤心。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他儿子要杀他啊，而且这个儿子是他非常思念的一个儿子，也是非常溺爱的一个儿子，但是就要杀他啊。这次大卫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把他的这种心里的话写在诗篇里面啊。我们会看到很多诗都是在这个时期写的啊，谈到他的眼泪，谈到他的痛苦。然后他一听到儿子亚撒龙就自立为王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呢，然后呢臣仆也告诉他人心都归向亚撒龙，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就安静的离开啊，就离开耶路撒冷。那么为了保障全城人民的这种安全啊，就离开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他其实是顾惜百姓，他其实不希望耶路撒冷的百姓遭遇这种战争的这种痛苦，他其实是顾惜百姓，他就走了啊，带着一些臣仆就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百姓并不知道，是不是？百姓并不知道大卫这样走，就是其实是顾惜我们，他们就会看到大卫的软弱啊，大卫的怯懦啊，他们更是会拥护亚撒龙啊。但是圣经确实告诉我们，大卫其实是顾惜百姓的，因为大卫其实是非常勇敢的战士啊。 大卫其实非常勇敢的战士，而且打了很多仗了，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统帅。他一个方面也不愿意跟儿子打仗，一方面呢也是顾惜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但他在逃亡过程中呢，正如他以前逃避扫罗是一样的，他逃亡过程中依然依靠神，依然依靠神。那么在这逃亡过程中写下了许多的诗篇，诗篇的第三篇，第39篇、41篇、55篇、61篇、63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就是亚撒龙叛乱、大卫逃亡这个时期写下。然后特别是诗篇第三篇5节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害怕啊。所以大卫虽然是逃亡，心里难过伤心哭泣，但他却没有恐惧啊，他知道他还是信靠神，神是保守他。然后呢，他顺服神的管教，大卫伏在神的手下。我们刚才经文中也看到，他对这个让撒都带着约柜回去，他就说，如果神他不喜悦我，那就愿神的旨意，按他的旨意怎样来对待我。那么在诗篇的39篇第9节也是在大卫逃亡过程中写的，大卫这样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大卫知道这是神在管教他，他的儿子要杀他，然后他要逃亡，他这个时候年纪也不小还要逃亡，他都知道，他都接受，他默然不语，他说这都是我应该承受的。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些都是出于神，神在管教他，或者说神在刑罚他，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狡辩深渊委屈都没有，他说我就默然不语。诗篇的第41篇第4节，大卫的诗篇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所以大卫心里非常的清楚，他得罪了神所以神让这些事情临到他。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30节撒母耳记下15章30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边上一边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这个眼泪当然包含很多含义了，一个是大卫为自己的罪忧伤，这是肯定的，因为他犯罪，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眼睁睁的看到了确实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这就是他犯罪造成的。先是杀了他的长子，他可能还不以为然，现在要杀他了他就觉得痛了。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种痛心并不是别人要杀他，是他最思念的儿子要杀他最厉害的儿子要杀他，也谈到他的痛心。那如此怎么办呢？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其实我们一方面看到大卫是非常勇敢的战士然后他是非常可以说非常伟大的统帅，打了很多的胜仗，而且我们看他是非常勇敢的人不仅仅是面对巨人的时候他还带领他的将领进行非常勇敢的战斗。但是大卫他哭泣流泪的时候呢，他也不介意别人看到他软弱的一刻也不介意别人看到他软弱的一刻当然更多了，他哭泣流泪的时候是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所以呢，那些跟从大卫的人就知道，大卫虽然勇敢大卫虽然非常有智慧能够战斗，但是大卫也有软弱，也有哭泣，也有流泪的时候。然后当大卫软弱哭泣流泪，大卫在做什么？他在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所以很显然那些跟从大卫的人就知道大卫依靠的是神，然后呢他们也就会来信靠，来思想大卫所信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非利士人那些加特人为什么就要那么死心塌地的跟大卫，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其实是信靠大卫所信靠的那个神。因为在大卫身上看到他这么勇敢的人，他都来到他的神的面前来哭求来呼求，那这一位神就是大卫的他的那个依靠那么跟从他的人也都在效法当然跟他最亲近的那些跟从他的人。然后呢，这个蒙头特别提到大卫蒙头，因为蒙头，男人蒙头是羞辱自己的头 啊，在那个时候是这样。那么新约也提到了，男人蒙头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大卫知道他这个时候他要蒙羞，因为他犯罪了，而且家里这么可怕的丑闻呐、啊，这可以说王室家的丑闻呐、啊，这都是他的羞辱啊，他是做父亲的，他是一家之主啊，他家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他承认自己的罪，他甘愿蒙羞，他承认自己不配做这个家里的头，他把家里弄成这个样子了，啊，长子被杀了，女儿被啊被害了，被害了，然后三儿子要杀他，家里弄的他是一家之主啊，啊，他非常的羞愧，他说他应该承受这样的羞辱。那赤脚走，那当然就是也是一种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上帝刑罚的一种态度。啊，赤脚走在地上，当然脚都破了嘛，啊，会很痛苦的，表达一种顺服神对他管教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感谢神，大卫虽然受到神极重的管教，然后他也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伤心，但是大卫呢却不绝望，啊，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呼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保守，也呼求神的饶恕和赦免。所以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啊，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也有蒙羞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犯罪的时候，这种丑态啊，这个暴露出来都会有，因为一切隐藏的事都会显明嘛，每个人都有跌倒软弱的时刻。但在这个时刻呢，真的我们就要思想大卫啊，大卫就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软弱，他的痛苦，甚至别人也都看到了啊，他的对自己的认罪，他甘心承受神对他的刑罚啊，那么神就顾念他啊，神最后我们也看到神还是兴起大卫啊，没有兴起亚撒龙啊，就是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危机当中呢，他一方面痛苦伤心认罪悔改啊，顺服神的管教啊，呼求神，另一方面他非常冷静的安排，非常有谋略的啊，就是哪些人先劝他们走，他们不走啊，就是这个跟从他的这个600个非利士人哈、啊，这个加特人为什么不？他们不走，然后这些人非常的忠心，这些人甚至来到神的面前来起誓，因为这六百个人是非常能打的，非常能打的，跟大卫是出生入死那么多年啊，所以这有这600个人大卫身边，那大卫以后东山再起，那是这就是他的硬实力，我们今天话讲这就是硬实力，这600个人非常厉害的，就是从非利士人那边过来的。然后呢，剩下的呢就是那个撒都和亚比亚他和利未人啊，就抬约柜的，那他们回去啊，回约路撒冷，回约路撒冷做什么？因为这些人对大卫也是非常忠心的，当然了啊，他们要把约柜抬回去，约柜不应该蒙羞。约柜不应该蒙羞，大卫逃亡是蒙羞之旅，这是大卫的罪造成，但是约柜不应该蒙羞，所以约柜还是要回约路撒冷。但这些人抬约柜的人怎么呢？就可以做大卫的这个通风报信的人啊，做他通风报信的人，因为有两个年轻的嘛啊，可以跑腿嘛，那两个年轻的。那么剩下的呢，大卫让这个对他最忠心的这个户筛，为什么说他最忠心呢？因为大卫到橄榄山顶，户筛已经在那儿了，撕裂衣服痛苦啊，就可见这个户筛是对大卫所遭遇的这一切，他是非常痛心的啊，他是非常痛心，就是他跟大卫的感情是非常深，他看大卫遭遇到这一切，他心非常痛，所以大卫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个户筛，结果他让他做什么呢？你潜伏到亚撒龙的身边啊，你潜伏到亚撒龙身边，你去破坏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然后你听到任何的情况，你就告诉那个通风报信的那个撒都啊，他手下有年轻人可以来通风报信。哇，这非常有谋略，是不是？而且这种谋略、这种安排，是在他极度伤心、极度痛苦逃亡过程中，他却非常的冷静，能做出这样的谋略。 啊，结果后来我们在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见，这个果然就起了作用，而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啊，让最后亚撒龙啊失败啊，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大卫为什么如此冷静呢？啊，如此的有谋略呢？但是最根本性的原因还是信靠神，啊，还是信靠，还是相信神掌权。啊，当然了，他跟神亲近，啊，如此的亲近，蒙头赤脚来到橄榄山上向神祷告，相信他也从神那里得到了智慧。啊，因为他特别来神祷告，他特别提到求神去破坏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嘛。啊，那神是怎样的来回应大卫呢？啊，我们从大卫的举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非常有计谋，啊，非常冷静。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呢，他就可以像大卫这样，就是临危不乱啊，然后呢，啊，做出倚靠神，然后得到从神来的智慧，然后做出啊最啊有谋略的这种安排吧，可以最后也转这个危机为啊这个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啊讨论分享。我们会看到两种爱在这个经文当中。首先呢，就是亚撒龙安慰申诉的以色列人，我们刚才经文当中看到了，就是好像哇很关心他们，很安慰他们啊，拥抱亲嘴啊，这是一种爱。另外一种爱呢，就是大卫顾念百姓的安危啊，就安静的就离开耶路撒冷。那么对比这两个王，他们都是王啊，亚撒龙也自立当王了，也姑且称他为王吧。对比这两位王对人的爱的不同之处，哪种爱更容易被人看到，更有效果？哪种爱被神看到啊，或者说被神纪念啊？我们从当中得到怎样的提醒？第二个呢？被亚撒龙笼络的以色列人和忠心跟从大卫的宗仆，他们是根据什么选择跟从不同的人？那么有人跟亚撒龙了，有人跟大卫了，那他们根据什么来选？那么今天我们怎样区分亚撒龙和大卫这两类领袖？那他们这都是领袖，都是王啊，有相似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区分？我们当然要跟大卫，对不对？我们不能跟亚撒龙啊，亚撒龙最后灭亡了嘛。但是我们怎么区分他呢？啊，第三呢，就是列举圣经中甘心顺服神管教的人物事例啊。我们大卫是一个啊，上帝管教他，他非常的清楚神管教他，但是他说我就默然不语，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啊，甘心顺服神的管教。那接下来如果还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我有没有被神管教过啊？如果我被神管教过，我当时我的心情怎样啊？如果还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讨论第一题，亚撒龙安慰打引号的安慰申诉的以色列人，大卫顾念百姓的安危而离开耶路撒冷，对比这两位王对人的爱，所谓的爱打引号的不同之处，哪种爱更易被人看到，更有效果？哪种爱被神看见？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亚撒龙对人的爱是容易被人看见的，因为他是直接跟人接触，努力的表达是一种虚假的爱，而大卫对百姓的爱是人不容易看出来的，甚至于是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么从百姓的眼中看起来，大卫是懦弱逃跑，而不是为了顾念百姓的安危。这个爱人看不见，但是神看得见，因为这是真实的爱，所以这是两个王对人的爱的不同之处。我们也看见说动机也有所不同，亚撒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表达出所谓的爱，那么大卫是不是为自己，他是即使当下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他仍然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合乎百姓利益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动机的不同，是为自己还是为百姓。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会表演的 得到的选票容易更多。所以我们看见说亚沙龙是非常会表演的，他先是诋毁大卫王，好像说大卫不会处理百姓的事务，那么他又显得很亲民，让百姓觉得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非常认同自己的冤屈或者苦楚，就会显得很亲民。我们看见大卫不是要来表演的，大卫是为神而活的人，因为他被神管教，所以他就甘愿顺服神，接受神对他的管教。我们分享到说，礼拜天我们讲到就是目的论、关系论和义务论。那么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以神的国为目的的，尽管他也有他的软弱和问题，就是他在家务事上他管不清楚，但是他仍然不断的悔改，为神而活。亚沙龙他做人只是事在人为，拉拢群众，没有神在他的生命中，他的生命是一个悖逆的一个叛逆之人。所以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去做一些事，就像大卫这样，甚至会被世人看不起。所以这也就是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你迎合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私欲，所以人才会都说你好。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可能你就是一个亚沙龙。人都是看外表的，而神是看内心。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不要当亚沙龙，我们也要留意不要被亚沙龙而笼络。第二题，被亚沙龙笼络的以色列人和忠心跟从大卫的忠仆，他们根据什么选择跟从不同的人？今天我们怎样区分亚沙龙和大卫两类的领袖或者说带领者？我们分享到说，跟从亚沙龙的人是根据这个人，这个带领者是否符合我的利益，照顾我的需要。那么现在的选举就是如此。那么跟从亚沙龙的人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我们看见说跟从亚沙龙的人喜欢骄傲的君王，亚沙龙的排场非常的大，不仅有车马，并且在车马前面还有50个人来奔走，所以车马也不能够行进的速度很快，那么就会在街上有一个盛大的排场来让百姓看见。所以选择亚沙龙的百姓也喜欢骄傲的王，因为他们自己也是骄傲的，认同骄傲。那么今天的世界，亚沙龙显然是更容易被选择的领袖。我们看见亚沙龙的特点就是，亚沙龙这样的带领者，他好像在为我争取利益，其实是为他自己。那么自我中心的人就会选择他。亚沙龙式的领袖，他的排场很大，那么我如果跟从他也很有面子，那么这样的百姓跟从者是骄傲的、虚荣的。那么跟从跟从亚沙龙好像能够得到立即的果效，起码当下得到安慰了，就是他站在我的立场考虑，认同我的感受，那么我跟从他好像我也站在了胜利的一边，所以好像有立即的果效，而跟从大卫却不然。所以我们看见说，事实上在区分这两类亚沙龙和大卫这两类的领袖或者带领者的时候，人很难保持清醒，因为人每一个人的罪性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应当看这个带领者、这个领袖是跟从神的还是不跟从神的，这应当是我们区分领袖和带领者的一个指标。我们要学会独立的思考，要在神面前祷告，保持警醒，好让自己知道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来做选择。事实上今天我们不是重点不是区分世界上的领袖，而是如何区分属灵的领袖。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甘心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真正的跟从主的 带领者属灵的领袖应当是效法基督的人。主耶稣在世上33年是活在人的眼中，活在当时的这个政治领袖的眼中，活在门徒的眼中，他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基督徒的领袖应当是效法基督的人，是否效法基督应当是我们区分带领者的一个指标。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见大卫和亚沙龙的区别，亚沙龙是一个完全不悔改，也没有任何悔改的果子的人，他也不认罪，所以亚沙龙他是不悔改的，那么他里面隐藏了他极大的悖逆和以后的祸患。所以一个领袖他是，而大卫则是一生悔改的人，虽然他也有他的过犯和罪孽，但是他一生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也注重悔改，传讲悔改赦罪之道。所以一个领袖，属灵的领袖是否传讲 悔改赦罪之道，注重悔改赦罪之道，是否自己结出悔改的果子，不断的悔改，这是一个我们选择属灵领袖的一个指标。与此相反的就是那些亚沙龙式的领袖，他们是培养人的自我中心，使人得着虚假的安慰，让人更加的自怜自义自高，这是亚沙龙式的领袖。所以亚沙龙事实上是一个属世的领袖，他的生命是不要神的，他也不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而以色列人的悲哀就在于，他们事实上从扫罗王开始就只想要一个外邦君王式的王和带领者，他们是不想顺服神的带领的，所以他们就得到了一个亚沙龙。这是我们对前面两道题目的分享。第三题，列举圣经中甘心顺服神管教的人物和事例，我是否也被神管教过呢？我当时甘心顺服神的管教吗？这个题目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分享和讨论。